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士师记十七章。从某些方面而言，参孙的结束也应该是士师记的结尾。可是，在参孙士师的事件之后，还有五章，并且这几章圣经的记录的结构和前面有所不同，但不能说后面这五章和前面的叙事是毫无关系的，他们的关系啊是非常的接近的。你如果仔细阅读，会发现在前面的部分的叙事特别记录了以色列人的犯罪、悔改、神兴起士师拯救他们，以参孙的故事作为结束。那后面这几章呢，我们就看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堕落犯罪，在宗教、社会、道德，刻画了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堕落，以利未人在宗教上的堕落尤为突出。在前面的篇幅没有更多的去细致描述以色列人堕落的事件的表述，而后面这几章就充分体现出来。我们可以在十七章、十八章看见以色列人设立偶像、私设祭坛、自己用足够的财富来聘用利未人，在自己家里形成了一个敬拜的场所，因此整个的敬拜是混乱的。在十九章我们看到同性恋淫乱之事，二十章我们又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支派之间手足相残。因此我们说以色列人堕落是全面性的，从宗教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从宗教到他们对性的看法，以及是否合一，还有残忍彼此的为敌，彼此相杀。因此在第十七章是以利未人为中心的记载，利未人的堕落、宗教的肆意崇拜是以色列人堕落的核心的因素。我们再来看十七章，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克舍的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婉儿，愿上帝祝福于你。”这一章的记载非常有趣，是围绕米迦这个人。那开头告诉我们，米迦偷取了他母亲的银子，但是盗取银子的人悔改，并不是因为良心的谴责。或许米迦这个人性格比较懦弱，他的母亲没有发出咒诅的时候，他并没有悔改。当他母亲发出了咒诅之时，就有了悔改的行动。那么他的悔改不是建立在良心的谴责以及神律法显出他的罪。或许他知道律法，他也知道这是罪，但是他并没有因为内心的反思责备而悔改，而是因为听见他母亲的咒诅。他母亲也很有趣，听到他孩子的悔改，马上就祝福他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或许他的母亲是非常宽容的，快速的息事宁人。他的对孩子养育的方法，也并不一定 啊，去符合圣经。因为米迦的悔改没有经历痛苦的过程，也没有内心的反思，也没有去问自己为什么去拿走银子，他也没有谦卑的悔改需要恩典，反而呢是因为他的母亲发出严厉的咒诅，他才悔改，或许懦弱，怕承受咒诅而悔改，可能是一种恐惧的悔改，不一定是因为在神面前的律法而恐慌，寻求神的恩典而做出悔改。但无论如何，这个开始告诉我们，啊，在这个家庭当中，父母对孩子的教养、管教方式是有问题的，啊，并不一定符合上帝话语的要求，敬必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方面是常常违背神的律法，这不过是代表性的冰山一角。我们因此可以看到，他的母亲从某些角度而言，信仰也算比较正统，因为他用神的名啊，来进行祝福，说耶和华祝福给你，从这个来看他是正统的。在这个家里面没有敬拜啊非利士人的大衮，也没有敬拜巴利或者啊亚瑟他路诸多的迦南地的偶像，他们从名义上来讲是敬拜耶和华的。米勒就把1100克舍勒银子还给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啊交给你。首先他的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啊献给耶和华，从这句表达来讲啊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后半句就出现了问题，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制造偶像这样的一个表达，公然违背了十条诫命的第二条诫命，因为神不许人为他雕刻偶像，也不可用所造的、所雕刻的形象来敬拜他。神为什么不允许他的百姓雕刻偶像？神为什么吩咐圣约的子民除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因为任何雕刻的像或者对神的描述都无法彰显神荣耀的本质和全部，而偶像的这个存在只不过彰显神一部分的特质，又必然会遮蔽另一部分。我们比如说在西乃山下，亚伦在旷野制造出金牛犊，他们将金牛犊视为另一个神，作为他们敬拜神的一种方式。这个金牛犊或许可以象征神的大能，但不能够彰显神的公义和慈爱。如果把神用一幅画像来表达的话，这幅画像可以呈现神的微笑，充满慈爱，而这个像也能够表现神的公义。那这个像能不能彰显神的信实、怜悯和慷慨呢？无论是雕像还是画像，都不能够完整表达神的荣耀，很容易把神的真实扭曲。但是雕刻偶像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如此，而是显明人不想降服于完全的神。雕像的本质就是对神的属性随意的挑选，创造一个合乎自己胃口的神。在过去历史上，我们要晓得新教和天主教有一个争议，新教常常控诉天主教还有东正教使用雕像圣像来崇拜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些雕像或者画像捆绑我们的情绪， 使我们只关注神的一部分，忽视另一部分，或者让我们有无尽的遐想，而不能专注于圣经所启示那一位完全的上帝。雕刻偶像真正的问题是说，人渴望重塑去改造神，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拒绝让神在我们生活中、生命中做他自己。雕刻偶像、建立偶像的这种意识，是说心中接受神的一部分，又拒绝神的一部分。或者你也听过别人讲过，我不相信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我觉得神应该是怎样的神，或者是那样的神。雕刻偶像不过是透过自己的手来打造一位自己所需要的神，这个是雕刻偶像背后啊最邪恶、最可怕的。因为我们不想接受圣经所启示的神，我们愿意接受一个被我们改造的神，也愿意接受一位神能够迎合我们的文化、迎合我们的情感、迎合我们的需求。这个是雕刻偶像背后最大的问题。在米勒的家庭里面，他们在塑造一位神，符合他们的文化，符合他们内心的需求，他们在打造一位神，符合自己的期待。这个是雕刻偶像最可怕的地方。我们虽然没有雕刻偶像，但不意味着我们不断地把神的完全进行扭曲，将神的完全进行消减，或者我们在这些事上不断地去挑选神的属性，今天接受公义，明天接受慈爱，再之后接受信实，总是接受一部分，撇弃一部分，这个就是偶像嘛。啊，这个就是偶像。所以人想敬拜一位让自己舒服的神，实际上这样一个舒服，让我们舒服的神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是人自己的恶。我们不想接受那一位完全的公义、慈爱、信实、威严，我们想接受一位只有慈爱没有公义，只有慷慨没有信实，我们只接受一位没有威严只有笑脸的神。这些不过是人自己的遐想，人内心的恶就是拒绝启示了上帝，而接受人手所打造的神。米勒将银子还给他母亲，他母亲将200克舍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勒的屋内。这米勒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加顿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我们看见他母亲所讲的话呀，把分出来的银子啊，为你献给耶和华，结果只拿出200克舍勒银子，还有900克舍勒银子留给自己。他的母亲也没有把神放在首位，他也没有让神来统管他生活的每一个的范畴、每一个的领域，大部分把钱留给了自己。你说在这个家里面，你说不敬虔，他们有不敬虔的标记；你说敬虔，他们还有敬虔的标记，好像是一个多元的、混杂的这么一样的宗教信仰生活。好像很多人很容易用许多关乎神的言语，称上帝为他的盾牌、逃城，称耶稣为主，在某些方面尊荣他、顺服他，又在某些方面为所欲为， 我们常常在生活中的一个部分、一个领域完全的顺服，又在其中的一个领域按照自己的想法啊随意的去生活，这个是最常见的嘛。在加拉太书啊二章的时候，保罗当面指责彼得，我们就看到彼得是敬谦的大使徒，在某些方面又容易有种族歧视的偏见，还有一种虚伪的生活。所以这个家里你说敬谦吗？有一部分是敬谦的。你说邪恶吧，还有一些地方是邪恶的。他们不仅雕刻了一个偶像，还有了神堂，还有以弗德，还分派自己的儿子来做祭司，私自设立敬拜的场所。我们在出埃及记在旷野的路上可以晓得，神住在他们中间，是住在会幕圣所。每当云彩升起的时候，会幕就会起行，他们献祭的地方、敬拜的地方也是上帝亲自指定的，人不可以在会幕之外，在上帝指定之外私设敬拜的场所。上帝从来没有允许以色列民自由地选择敬拜的地方，但是米迦为自己设立方便敬拜的地方，足以看到米勒这个人有宗教的偏好，私设祭司、私设祭坛、私设众拜的宗这个敬拜的宗教场所。这样的一种现象不单是那时，现在也是一样的。在网络上，在很多的视频号上面，动不动就说自己是传道人，你一打听，你一询问，根本没有教会委身。很多人根本没有委身教会，张口就说自己是基督徒，这些都属于私意性的崇拜，私自的啊评判自己是神的仆人，私自的评判自己是上帝的百姓，其实并没有经过上帝教会的检验，没有经过上帝教会的评判，其实这样的传道人、这样的信徒都是假的，无非是满足自己信仰的偏好，满足自己的私欲。因此当你遇见一个传道人或者遇见一个基督徒的时候，要问他有没有委身的教会，没有委身的教会信仰往往是假的啊，虚假的。虚假的信仰是什么？自封自己是传道人，自封自己是基督徒，其实这个传道人没有牧养的教会，他也没有被教会所监督，他也不是出自于教会，更不是出自于神。自封自己是基督徒呢，也是自己按照自己的感觉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其实他的信仰也没有经过教会的检验和教会的认同。米迦立自己的儿子为祭司，违背了摩西在摩西五经中的启示，只有立位人才可以做祭司，那他们呢把自己的骨肉立为祭司。到了后面七到十二节，你看到又找了一个立位人来做他们的祭司，你说他们顺服神吗？是顺服的，可是不是按照神的律法，以标准为标准为核心来顺服神。我们一定要明白，敬拜神是有原则的，敬拜神是有标准的，敬拜神是依照他的话语。我们对神的敬拜是按照启示敬拜神，神是透过他的话语 启示他自己。我们不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和经验来敬拜他。我认为这样敬拜好，我感觉那一次敬拜我喜乐，我认为我上一次敬拜我得到了。问题要问说，我们的敬拜有没有按照他的话语？神的启示才是我们敬拜的所在和所事，不是我感觉，我认为，我看别人这样敬拜，所以我就这样敬拜。米迦的家庭在塑造一种方便的方式来敬拜神，看似在遵行律法，其实呢，核心根本没有遵行神的律法，看似敬虔，实际上他们的信仰生活是一种便捷的个人的偏好、私利的敬拜，实际上根本没有敬虔，混乱、虚伪。第七节，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个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我们不太知道，这个少年人为什么会离开伯利恒？圣经没有特别的记载和呈现，我们不便有过多的猜测。但是，不过在这里，好像米迦做了一件对的事，让利未人来服侍，看似对了，其实是不对的哈。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利未人呀，应该是侍奉上帝呀，那为什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离开侍奉上帝的地方，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来四处谋生呢？或许按照士师记的混乱来讲，利未人失去了他们应该服侍的场所、群体，还有他们服侍一切的尊荣。整个以色列群体的堕落，造成每一个领域皆都是混乱的。米迦就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十克舍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粮食。”我们看到米迦做的好像很对，尊荣祭司，尊荣利未人，聘他为祭司，这是一件很对的事情。其实后面你会发现，米迦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为了自己，他不是真正的看重神的要求，而是满足自己。他的宗教是一种假的宗教，但从他这个表述来讲，他又遵循了摩西的律法，祭司必须是利未人，好像是对的，实际上呢，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不是出于真信心，信心不是源自于律法，而是源自于自己的需求，假的信心，假的尊荣，假的客套。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着少年人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看似和谐，看似和谐，看似彼此相爱，看似互相推崇，其实呢，已经偏离了上帝的律法，两个人都没有真信心，都没有真信心。这个利未人没有拒绝米迦如此不堪的邪恶的一种宗教的敬拜的情形。那米迦呢，他不是出于真的客套，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嘛。然后米迦分派这少年人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给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来做祭司。” 你加一切宗教努力的目的是要进到神那里，好指使神完成他的期待。他不是真信心，他是利用神，让神来满足他，让神来服侍他，让神给他来赐福，他还自认为神必赐福给他。但是真正的真信心是什么呀？赐福我们的身心灵来服侍他。这是真信心和假信心，真宗教和假宗教。所以米迦所表现的是一种虚假的宗教，他想用自己所做的来控制神，用自己所行的希望神能够被感动，希望能够被神所看重，得到物质的祝福，得到自己想拥有的。这个就是虚假的宗教，商业性的宗教嘛。他和这个利未人达成了一种商业主义的信仰，他给利未人提供吃的喝的住的，而这一个利未人呢，要做好他的职责。两个人是彼此的利用，好像今天教会也是如此。传道人对会众客客气气，会众认为这样的传道人很好，我们供应他生活，他看似供应给我们话语的宣讲，你好我好大家好。这种商业性的信仰模式，过去有，现在还有吗？教会里的有钱的人总想控制传道人，传道人也想就近这些有钱人，讨好他们。这不是在敬拜商业的模式，这种商业的模式是彼此满足，提供给对方的需求。米迦和利未人就达成这种协议嘛，一个为了生活，一个为了蒙福，还很和谐。双方都是把敬虔当作得利的门路，而没有真正的敬拜，没有真正的顺从，那可怕。他们所有的这些宗教形式啊，没有实意，都是一种虚假的，背后藏着邪恶的想法。我们说十世纪混乱，难道今天不混乱了吗？弟兄姐妹，难道今天比过去就好吗？难道今天比过去就一定被上帝所看重吗？今天很多也是教会里面充满了许多信仰知识和士师记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假的信心，假的敬拜，假的宗教场所，过去有，现在还有吗？过去存在这种模式，现在还存在这种模式，没有新事，堕落的人所发明的堕落之事，没有什么创新，老样子，老的模式。我们要明白，我们来敬拜上帝，不是让上帝来成全我们，满足我们，而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拯救，我们在圣灵里面得到新的心，成了神的百姓，要制服我们的身心灵来敬拜他，以真信心敬拜他，服侍他，尊荣他，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不是利用神满足自己，不是利用神来打造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神。我们要思想，我们有真信心吗？如果没有真信心，是意味着我们没有明白福音。福音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完全的去敬拜拯救我们的神，是要制服我们的身心灵，使我们按照的启示去敬拜他， 而假的宗教是什么呀？随着自己的私欲，按照自己的感觉，按照自己的需求，让上帝来满足自己，满足自己。十七章这个开始，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混乱，混乱是显明的。看似敬虔的家里面，却藏着邪恶的人自己所发明的各样的宗教方式。看似这个家里提到献祭，提到立位人，提到奉献，可是这个家里面的动机、想法、所做的全部都是错的。宗教是多元的，不是在福音里敬拜，而是形式的、利益的、商业的和交换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今天所在的教会，我们所处的这个信仰的时代，难道比过去好吗？难道比过去健康吗？难道比过去更兴旺吗？并不兴旺，和过去一样的。过去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今天教会不是如此吗？传道人不是任意而行吗？教会的会众不是任意而行吗？哪有什么律法，哪有什么启示的教导，不过是按照自己的理性、感觉、需求来过信仰生活。过去的混乱，在今天我们认为太可悲，难道不应该为今天的教会而感到叹息吗？因为我们也是任意而行，按自己想做的去做，按自己所行的去行，按自己的感受来打造一套信仰生活，而非按照启示去敬拜神。求主怜恤我们。天父，来感谢你，宗教的混乱诚然可见，宗教的隐藏的各样的恶被话语所显明出来。我们今天和过去没有不同，我们也有罪。主啊，怜恤我们，使我们按照话语，按照启示去敬拜你，免得我们随意的敬拜，免得我们任意的敬拜，免得我们按照自己的需求发明敬拜。求主用话语粉碎我们的幻想，粉碎我们自我创造宗教的这样的想法，而是伏在话语之下，按你所教导所启示的，在你所指定的地方甘心乐意的侍奉主。愿主怜恤，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